丽丽，你卡片画好了没有？
画好了啦，你们看。
哇，画得好棒哎！哎，丽丽，我真佩服你。
少拍马屁了啦，赶快写一写，我们马上就要送去给老师了。
嗯，好，我先写。
当然好了，大德的文笔好，由大德来题字，我签个名就好了。
汪志扬，你少偷懒行不行？什么签个名就好了，那多没诚意啊！每个人至少写一句。
哈。哎呦，写什么嘛，我真的不晓得该写什么。哎，
教师节快乐，这五个字你总会写吧？
哈，就写这个啊？
嗯，
那我当然会了。
会就快点写啊，真受不了你。
哎，老师来了，动作快点了。
哦，
大德啊，你们三个在做什么？神秘兮兮，鬼鬼祟祟的。
老师，你先不要看了。
我不要看。
哎，好了好了，我写好了，可以送给老师了。
老师。老师，祝你教师节快乐
啊。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啊。嗯，哎呀，好漂亮的卡片呢。
老师，这是我设计的耶，你喜不喜欢？
喜欢喜欢，太喜欢了。
老师，教师节你有什么计划吗？
每年的教师节早上啊，我都会到孔庙去参加祭孔大典。
老师，
嗯，
我在电视上看过，祭典上会有小学生拿着羽毛跳舞，对不对？
那不叫羽毛跳舞，那是叫八佾舞。
八佾舞，
哎，古时候天子举行国家大典的时候啊，都会跳这种舞，这是代表国家精神的礼乐。
老师，
嗯，
为什么叫八佾而不叫七佾或六佾呢？
其实也有叫六佾的，这是属于诸侯之邦所举行的大典的舞道。
那么八佾跟六佾，要怎么区分呢？老师，
所谓的八佾呢，这是八个人一排，总共有八排；六佾呢，则是六个人一排，总共有六排。至于诸侯以下的大夫，他们在家里坐月呀，这只能用四人一排的四佾。说到这四佾和八佾的区分呢，曾经有人在这上面大做文章哦。
啊，老师做什么文章啊？
哦，这是孔子时代鲁国有三家权臣，他们的势力很大，大到可以动摇政权了。当时的国君拿他们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是谁啊？有谁这么厉害啊？
好，这就是孟孙、仲孙和季孙。那么其中姓季的权臣呢，有一天突发兴起，在家里开起舞会来了。
停停，各位不知玩的可否尽兴？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不过现在我还要为各位安排一项意外的节目，请看。
这八人一排的舞蹈，不是只有在天子的国宴中才可以跳的吗？
就是啊，照理说纪大人的府中只能安排四佾舞，他这么做不是摆明了要与朝廷对抗吗？纪大人的胆子还真是不小啊。
嘘嘘，不要乱说话。哦，我们只管好好欣赏就好了，其他什么事也别去理。看这种舞蹈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呢。
嗯，说的是，说的是啊。我们现在有的看就看，有的吃就吃。
对于季孙这种举动啊，后来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孔子。 这时候孔子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这在《论语·八佾篇》里就有这么样的一则章句。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这一下子孔子可生气了。
嗯，智阳啊，听你这么说，我可以断定你跟一般人一样，都误会了孔子了。
啊，老师，难道不是吗？
嗯，
其实我也觉得孔子当时确实是在发脾气。
嗯，
所以他才会说，假如这件事我们都能忍耐下去，容季孙如此放肆，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他去做的呢？
嗯，不不不不不，你们都错了。
那么老师，孔子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呢？
我先不说孔子的本意啊，先来谈谈孔子的为人。你们还记不记得《学而》篇里头曾经谈过有五个字可以形容孔子，这是哪五个字？
哦，我记得是温、良、恭、俭、让。
很好，大德记得很清楚。不过照你们刚才所说的，孔子对于季氏的行为感到不满意，这就表示孔子的修养并不好，那么温这个字就不配加在孔子的身上了。
哎，有道理哦。
嗯，
那老师，孔子所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孔子是一个观察敏锐的人，他老早就看出季氏的意图，所以当有人告诉他说季氏在家宴里的排场摆得像天子般的排场的时候啊，孔子就说了，
哦，这要注意啊，季氏的野心可不小啊，像这样的事情他都忍心去做，那还有什么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
老师，
嗯，
孔子所谓的忍心去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
就像是造反、叛变什么的。
孔子真是观察入微耶，他用这件事情就可以断定季氏他将来会做什么了。
所以孔子啊，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那意思是说，季氏竟然忍心去做这种事情，而不是发脾气骂人。
哦，经老师这么一解说，现在我们才弄明白原来这句话是这样解释的。
嗯，弄明白了就好了。而我不是也经常告诉你们吗，说做学问一定要融会贯通，千万不能断章取义，否则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
是的，老师，我们会记住您的话。
很好。嗯，哎，不错不错，丽丽所设计的这张卡片呢，真的不错呀。好，为了谢谢你们这番心意，这个星期天你们几位有空吗？非常欢迎你们到我家里来，我那儿有些不错的茶叶，哎，大家可以来尝尝，喝喝茶。哎，
哇，
好啊好啊。哎，我学过一点茶艺，
嗯，
到时候啊我可以表演给你们看。
好，那我们就这么说定喽。
好啊
好啊。
来来，这茶冲好了，来闻闻看，看看这茶叶味道怎么样？
哎，真的好香哎。
好香哦。
哎，大德
啊，
怎么半天没见着你吭声啊？在想什么？
老师，
嗯，
我在想那天您讲八佾舞的事情，而《论语》当中的八佾篇，他为什么要以舞蹈的名字当作篇名呢？
哦，那是因为孔子准备教人跳舞啊。
你胡扯啊，赤阳。
不是啊，
八佾篇里面所讲的都是文化精神，他所阐述的是礼，而礼的根本呢是孔子一生做学问的所在。由于当时写文章的习惯，他们就沿用了第一则章句所谈的事物作为篇名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
嗯，
老师，那天你说季氏在家宴中跳八佾舞，根本就没有把朝廷放在眼里，那我想 他既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的话，那跳跳八义舞可能还不足以表现他的心态，对不对？
那是当然了，不要说是季氏啊，其他另外那两个权臣也都是一样，经常在家里头演奏天子所专用的音乐，所以孔子才引用了古代的一句诗句啊，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为毕恭，天子穆穆，悉取于三家之堂。
老师，这章句里面的三家者是不是就是指三个权臣啊？
一点没错。而以雍彻，这雍呢就是天子所用的专属音乐，彻则是把宴席给撤了，撤宴撤席的意思。
那老师，相为毕恭，天子穆穆，这两句诗句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朝廷每回演奏雍这首音乐的时候啊，诸侯们都会恭恭敬敬地站在两旁，而天子呢也庄严肃穆地从中间走过。
哇，这个气氛一定好伟大哦。
哎呦，本来就应该这样嘛，因为天子代表国家啊。
志阳说的没错，天子是代表国家，所以整个气势都非常的端庄。可是这三家权臣呢，却竟然拿着天子专属的音乐在家里开舞会，这简直是在糟蹋人呐。
老师，我相信孔子对于这件事啊一定觉得非常的感伤，
这还用说吗？所以就有则章句可以完全记录下来孔子当时的感叹。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我们曾经说过，礼的根本是孔子一生做学问的所在，而仁爱的这个仁字呢，这是孔子的学问中心。至于说这则章句，
老师，让我试着来解释这则章句好不好？
好啊，大德，那你就说说看吧。
这是说啊，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文化和艺术对他来说有什么用呢？
讲得好，讲得相当的不错。
哼，其实我也知道啊，只是李大德先说出来罢了。
汪志阳吃醋了。
你才吃醋了呢。
好了好了好了，志阳，你别急，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你来表现呐。对于大德刚才的解释啊，我还是要做些补充说明啊。首先我们来看仁爱的这个仁字。
老师，仁这个字，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仁爱之心来讲的话，会不会太狭隘了点啊？
的确，我们最好呢是把它当作忠心见地来说，那就贴切多了。而如礼和，这是讲文化对他有什么用呢？文化，这是靠每个人的自觉自发自省自悟的。人如果不醒悟，这就像大德刚才所解释的，文化和艺术对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对对对对对，就好像汪志阳一样，文化跟艺术对他来说就犹如粪土一般。
哎，黄丽丽，我跟你今天有仇啊，你干嘛这样老是寻我开心？
我开玩笑的嘛。
哼，
这样也生气？哎，心情不好没办法吗？
你们两个人见了面呢，就这么斗嘴。好了好了，志阳啊，你不要觉得不高兴，哎，现在老师倒要你表现表现喽。来，我问你啊，你见过有些人家里头办丧事的情形吗？
见过啊，很吵。哎，
除了吵之外还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有些人家根本就是铺张浪费嘛，这些排场啊好像全部都是做给别人看似的。
那你知不知道这牵扯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
礼仪。这是孔子在社会变迁中啊最为担忧的事情，因为礼仪不在，文化必衰。
那在《论语》里面有这一方面的章句吗？
有，当然有啊。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则章句。
嗯，
临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临放，这是一个人的名字。有一天，他就问孔子：“礼的根本是什么？”
孔子他怎么回答的呢？
由于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孔子呢只答复临放关于礼仪的问题。孔子说：“
我们人在行使礼仪的时候，宁可简单隆重，也不要铺张浪费，因为过分铺张就不合理了。而办丧事呢，太轻率了也不好，我们必须要以悲戚的态度来面对才可以。”
悲戚的态度，
嗯，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好像与孔子所要求的境界越来越远了。像是礼，他们是不从简而从奢了，像办丧事也一样，都不悲伤而是充场面了。真不知道如果孔子见到我们这种情形，他的心里作何感想。
嗯，当然是感慨万千咯。
唉，
哇，好感人的叹息声哦。哎，你表现完了没有啊？我们可不可以发言问问题啦？
黄丽丽，你今天很啰嗦哎，讨厌。
好了好了好了，丽丽，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呢？
老师，
嗯，
我是还想问问季孙的事情啦。
嗯，
先头我们不是一直说他很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吗？
嗯，
可是我看他顶多就是在家里跳跳八佾舞，奏一奏天子的音乐而已嘛。那至于实际的造反行动，他有没有进行啊？
有啊，这其中有一则章句就很清楚地表现出了季氏的野心。季氏礼于泰山，子谓冉有曰：“汝弗能救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临放乎？”
老师，
嗯，
这则章句是说季氏到泰山去旅行吗？
如果说以我们现在的解释来说呀，这个旅字确实就是当旅行来看，可是季氏要去泰山，他是宣称要去打猎，其实呢这只是一个谎言而已。
谎言？
嗯，
他骗人啊。他为什么要骗人呢？
因为在古代的观念里，人们都认为泰山有神明驻守，所以在国家政治太平的时候，天子呢就要到泰山去祭告天地，祈求上苍保佑国家永远太太平平的。
哎，那季氏跑到泰山干什么？他又不是天子。
他虽然不是天子，但是他却是去祷告，他希望神明能够帮助他造反成功。
原来季氏他那么狡猾啊。
嗯，
可是这件事情照理说应该很隐秘才对啊，那孔子怎么会知道的呢？
说到这件事情的原委啊，得要从孔子的学生冉有开始说起了。
末将参见季大人，不知大人传唤末将有何吩咐？
冉有将军，后日本座打算到泰山去打猎，你即刻去选一队精英，届时好随本座上山去。
这，
嗯，有何不妥吗？
大人，人们都说泰山有神明，这是天子祭告天地的地方，大人您去打猎，这……
泰山真有神明吗？如果真有神的话，那我更要上去了。神是大众的，天子能拜，我季氏又为什么不能拜呢？
大人，
好了，叫你去挑人就快点去挑人，别净在这里说一些本座不爱听的话。
是，末将告退。
刚才你们都听到了。
嗯，
孔子的学生冉有在季府工作，所以季氏有什么样的作为啊，冉有都会向孔子禀报。
我知道了，季氏要上泰山的事情原来是冉有告诉孔子的。
嗯，一点没错。可是孔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很不以为然，于是他就特地的和冉有谈了这件事情。
冉有，你说你主子季氏有意要上泰山去打猎？
是的，夫子，学生这两天正为这件事苦恼着呢。
哦，你苦恼何来啊？
因为泰山是天子所到之地，季氏只不过是一名臣子，他却执意要去，这不违反常理吗？季氏要我安排随行人马，这让学生如何是好呢？
嗯，不好，不好。
夫子，您说什么不好？
季氏这次带着人马上泰山，您这是打猎。其实他是想借此机会去向泰山的神明祈求，保佑他谋反有成。
啊，谋反有成？
嗯，
夫子，您怎么知道季氏想谋反？
因为他平时的作为就让他蠢蠢欲动。
夫子，您是说八佾之舞，天子之乐？
是的，八佾之舞，天子之乐。
那怎么办呢？夫子，
你赶紧去劝劝季氏，要他千万不要鲁莽行事，他这样做一定不会成功的，不但如此还会拖累全家受害的。
没用啊，夫子，学生早就劝过了，虽然先前学生并不明了季氏的意图，可是事态严重，后果季氏应该清楚，他若有所顾忌觉悟的话会收敛所为，但他不为所动，我也无可奈何啊。
哦，是吗？唉，泰山若有灵，受季氏这番参拜会允诺帮助吗？他若帮助，这将不如临放这普通之人了，因为一个平凡之人尚且明了讲究礼的根本，神岂能不知呢？
是的，平凡之人尚且明了礼的根本，这神岂能不知啊？不过如果神明都像孔子所说的这样的话，将会造成一件很有趣的问题出来。
什么问题啊，老师？
那就是神明到底灵不灵验。所谓的灵验，这必须在受好人坏人的要求的时候他都得有所回应才对。可是如果这么一来的话，是不是就会产生了混乱的现象呢？看你们都没有反应的样子，好像对这个问题有些疑虑啊。好，让我来讲一个这方面的故事给你们听听，让你们评定一下神明的难为。这个故事呢，是说有个绿林大盗被官兵追到了一座山神庙里边之后呢，
该死的官兵竟然穷追不舍。这有座山神庙，我先进来躲躲再说。哎呦，好大的布条啊，上面还写着有求必应四个字。有求必应。好，我就来求求啊。菩萨，我虽然不是个好人，可是我不想做坏事了，这一次你只要帮着我躲过官兵的追捕，我一定改邪归正，一定会做个好人的。